25给了四个名词 assistance, guidance, confidence, tolerance, 直接根据 accommodate 选谁 confidence 不就完了吗？然后再往下看，你看这个词已经出现了 confidence, 再往下看，再让你看到题吧，26题，26选一个动词，不用分析线索，直接看这四个选项， claim, admire, ignore, surpass, 直接选出一个选项，谁根据 accommodate 直接选一个。你看26是知道他们的成就被别人怎么样，直接选，那不就选 admire 吗？ admire 就是标准答案。我跟你讲，我只要看到这个主线，我看25看26，我都不看25 26旁边有什么信息，我是直接看四个选项，我直接选 confidence, 直接选 admire, 保证对啊。这就是完形这个文章的一个答案，它 总体就能控制具体。所以这个时候把这几个选项选出来，你看这个这篇文章中出现了一个什么倾向性的词语啊，你看这个文章分注中出现了 self-conscious, 出现了 confidence, 然后再往下看是不是出现了 success 啊，要会去文章中抓这些重点词，再往后看是不是看见了 accomplishment, 就是26之前什么叫 accomplishment 啊，成就啊，26选的是什么 admire, 大家看啊，完形文章这篇文章的分数中出现了这些词 self-conscious, confidence, success, competence, admire, 有没有发现这些词是带有同一的倾向性啊，等于这些词形成了一个词汇链啊，为什么这个文章中会出现这些词啊，它怎么不出现别的词啊，你看这个文章的大导向是认为青少年是脆弱要调整适应，由于这个导向一出它一定会出现这些词啊，所以你慢慢就让你理解完形文章，慢慢理解完形文章它有内在的一种一致性啊。所以呢我们刚才给你讲完形文章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加总分对照的写法，这种文章只要这么写，慢慢记住这种文章有三个明显的外在特征，第一这个文章会紧扣主题，第二这个文章会内在一致，这个文章前后文会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三这个文章会前后呼应，这就是完形文章表现出来的三个明显特征。如果从整体上去看这个文章，后边根据这三个特征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一类做题方法，慢慢理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有 accommodate 这个中心主线，这个文章中就会出现这些倾向性的词语，道理就在这里，紧扣主题，内在一致，前后呼应，因为它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因为它是总分对照的文章，就这个道理啊，慢慢就明白了啊，这没什么难的嘛，就像我们讲，我们刚才讲那篇文章，如果这一派是骂工业革命叫 critically, 你就知道剩下的文章怎么写，剩下一定所有的文章做词都是跟着 critically 走，所以如果说工业革命有什么好处，这个词是不能选入这篇文章的，如果说他主动的认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什么好处， believe claim 这种词就不可能选进去，因为 critically 这个老大在这儿就把它控制住了，所以你记住文章中所有的信息点都是黑社会组织中成员，谁来选这个成员是老大来选，有了 accommodate 这个文章中就会出现那些词，所以你有25 26直接选 confidence, 直接选 admire, 这就跟招聘似的嘛，什么样的头招什么样的人嘛，所以理解完形文章啊，这是咱们稍微给大家谈远点了，这是我们刚才做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拿到完形文章先进行整体通读，整体通读目的抓住中心主线，抓住了中心主线就算胸怀大局，就算对文章建立起了整体的理解，建立起整体的理解就可以去看具体的空，很多空就可以选，这个道理在这里啊。通过整体通读大家也明白了啊，整体通读是一个 selective reading 啊，它是一个有选择的读，可不是傻读啊。什么叫有选择的读？读我们要读的地方，谁是你要读的地方？读主信息所在的地方，谁是主信息？我们已经知道完形文章是总分对照的结构，总数是它的主信息，而且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解，大家发现总分对照这个结构是贯穿于完形文章全文的，整篇完形文章可以采用总分对照，文章中的一个段落可以采用总分对照，段落中的一个意群可以采用总分对照的写法，所以只要抓住文章的总数据，只要抓住段落的总数据，只要抓住意群的总数据，是可以直接理解整个文章的核心，整个段落的核心，整个意群的核心，所以理解信息上有主有次来分布的，理解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这种整体通读，读要读的地方，主信息的地方，就是总数所在的地方，不是傻读啊。如果对这个300字进行一遍的傻读， 另一个规律就会起作用，就是我刚才讲的，读的越多知道的越少，道理就在这儿啊。我们是基于对文章结构的一个清晰的理解，我们能够点出哪是我要重点读，是这个道理。好，做完整体通读已经胸怀大局了，建立对文章的整体理解，下边就进入第二步，我们提出一个按段精读，你注意这时候就要精读了啊，按段理解，按段分析，按段解题，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步。第二步中啊，这儿有很核心的概念叫按段，以段为单位。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段，段叫 paragraph。 所谓什么叫一段啊，一段就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群啊，说白了就是完形虽然是铁板一块，既然他把文章分成段，等于他承认每一段的相对独立性。为什么按段解题啊，减少作战量啊，既然你对付一次对付一个大文章多麻烦，他既然给你切成了每一段，一次把这个段的小独立单位把它对付就好办了，而且这时候你已经整体通读已经胸怀大局了，从这个角度来的。当然你看原先的文章100多字有时候连段都不分啊，现在300多字的完形文章怎么也得分段了啊，所以咱们提出按段解题也体现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在里头啊。最后一步要做 review， 这是完形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完形文章都是很完美的文章，你记住最终你恢复完要把它恢复成一个完美的文章，所以把这个文章做完之后一定最后做一个 review， review 是封门的，来看你恢复这个文章上下文是不是连贯，是不是一致，所以通过 review 来进行检验啊。这就是咱们给完形给大家总结的做完形的三个步骤，这个步骤是一环扣一环互相印证的，从这个道理来的。好，这就完形的做题步骤，这个下边休息五分钟吧。好，下边咱们继续往下讲啊，大家注意，我们利用第一次课上半节的时间给大家把完形做了一个整体理论上的总结，希望通过这个理论框架让大家建立对完形的一个了解。那下边呢咱们做这么一个小结，就是咱们把咱们第一节课的内容做一个总结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你把完形看成是一个游戏的话，这个游戏实际上就是两步动作组成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对已知信息的把握，第二步动作就是对未知信息的破解，当然这两者之间一定是相关的，是通过把握已知信息来破解未知信息。那么在把握已知信息这块，大家可以看把握已知信息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每个未知填空的相关提示线索，这个线索是钥匙，只有拿钥匙才可以开门，这是把握已知信息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一步做到。那么为了找到相关提示，这个相关提示线索，我们必须了解一下提示线索在文章中的分布规律。我们给大家总结了提示线索的三个分布规律，它分布在整个是这个句子之中，上下句中，整个一群，整个段落，整个文章之中。那么既然提示线索是这么分布的，它就要求我们阅读的时候必须把三个层次都得读到，包括对文章整体的把握，对上下文上下句逻辑关系的把握，对一个句子内部结构和意义的把握。然后既然要进行阅读，必须了解一点，说白了就是对文章布局结构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个布局结构的理解，我们发现完形文章最核心的两个特征，就是第一，它是由中心主线控制全文，第二，它这个文章一定会采用总分对照的写法。我们讲如果完形文章是按照这种结构去写，这个文章一定会表现出来几个外在特点，这个文章一定会紧扣主题，也就是一个主题顺下来，中心主线控制全文，整个文章的信息一定会绕这个主题来展开。那么第二，这个文章会内在一致，它会跟这个文章的主题表现出一致的倾向性。第三，这个文章的信息前后文经常会形成前后呼应。那么从下节课开始，你会发现我们根据完形文章这几个特点，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很多具体的做题方法。那么好，理解了已知信息的把握，关于未知信息的破解这块，大家注意，主要从考点来看就是两点，语法和词汇。我们讲的固定搭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词汇啊。所以理解了这一点，咱们就发现完形实际上是两块，就是这一块是一个人的基础，这一块是一个人的方法，你就明白了完形是一个两步腿两条腿要加一起走路的东西啊，是一个方法加基础，缺一不可，道理就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同学回去之后，你主要的任务是打基础，新东方的课主要给大家讲方法，最后两个东西合并一处是一定可以击破完形的，这就是完形一个概念性的理解，希望都通过对这个框架建立起完形一个明确的认识啊。好，是这些内容实际上咱们上节课都讲了，只是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啊，咱们就给它擦了。那么下边咱们就进入一个小的议题，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近年来完形的一个变化趋势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考研有很大的变化，引起咱们完形这部分也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这样的，最明显的变化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2000年以前，完形是十道题老题型，然后这个文章也很短，150到180个字。2001年之后，完形改成20道题新题型，文章也加长了，240到280个字。当然这个分值没有变，还是十分啊。当然我知道这十分对很多同学都是很爽的一点啊，这十分对我曾经是很不爽的一点啊。大家知道这十分基本决定了兄弟我在新东方的地位啊。一般新东方开会我都不能坐第一排啊，第一排都是阅读听力的啊。我一般找个犄角旮旯一坐就行了，从来不用发言，有时候不戴耳朵都没关系。我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见，你想做出20道题给10分，平均一道题给 0.5 分，做出一道阅读给几分啊？给2分是吧？咱们凭良心说，你说做出一道完形它容易吗？它就值 0.5 分。当然很多同学巴不得这部分变5分甚至取消，我失业拉倒。好，这是一个变化。其实这种变化不是咱们关注的，真正变化的一点在哪儿呢？关注点在这儿，就是有些同学做那个20道题新题型的时候，他发现20道题新题型的文章明显比10道题老题型的文章要难，这个感觉是对的。难在哪儿了呢？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一派资产阶级的观点是这么认为的，说你看原先的文章150到180个字，现在的文章是240到280个字，他的意思是由于文章增加了100多个字，这个文章变难了。我对这种说法是嗤之以鼻的，为什么？他是不是侮辱了咱们考研战士的阅读速度啊？咱们考研战士是一分钟可以读120个字的人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区别，一分钟读完，两分钟读完。你记住啊，一个文章难度的增加绝对不仅仅是由于一个字数的增加。如果我们把这个20道题新题型的文章和10道题老题型的文章进行对比，你最终发现这个难度增加在哪？增加在这儿了。新题型的文章，20道题新题型的文章在文章中开始大量引入复杂句，它的难度是增加在这儿了。不信咱们看，首先可以看一个统计数据。你看这个94年这篇文章，整个文章有7句话，4个都是简单句，剩下3个复杂句，说白了复杂不到哪儿去。你再看到了2001年这篇文章，整篇文章有9句话，7个复杂句，其中有5句读成一段，就那一段就是一个句子。你再看到了2004年这篇文章，整个文章有11句话全都是复杂句。所以大家看这个新文章开始使用复杂句，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关键问题咱得理解这个复杂句的杀伤力在哪儿，它在哪儿把这个文章题给搞难了。咱们还记得上节课分析完形的阅读要求第三个层次的能力是什么，就是把握一个句子内部结构和意义的能力。你不发现复杂句的这个杀伤力恰恰在这儿吗？什么叫复杂句？ compound sentence， 一个复杂句它就是通过把句子内部结构给你搞得很复杂，让你搞不懂这个句子，它的杀伤力在这儿。你想阅读的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都好办，最难的就是这个层次，把握文章整体，把握上下句的逻辑关系，最难的就是把握一个句子内部结构。而一个未知填空落户口就是落到一个句子之中，然后它落户口的这个句子的内部结构你搞不清楚，那个题往往你是做不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要理解复杂句的危害性，这是近年来完形这个文章在选文章的时候一个明显出现的一个趋势，就是复杂句的使用，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认识它的危害性。发现好多同学对这个复杂句的危害性好像认识并不是很清楚啊，那不行，下边咱们通过一个中文的例子讲一讲，你认识一下危害性。你比如说你这么想，你比如说一个老外老美到中国来学中文，学完之后参加咱们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考试，这就汉语水平考试的缩写啊，真有这考试啊，很难的，你去考不一定能考好的。比如说汉语水平考试里头出一个中文的完形，里头出这么一个句子，比如说说这个一个老太太下午躺在床上看书，如果出这么一个句子，我相信任何学过三个月中文的人都能把这个句子读懂吧。如果咱们把这个句子改一改，改成下边这个句子，咱们看有什么效果啊？比如说改成说这个一个这个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优劣代谢，焦躁忧愁和不安，戴着一副名贵的金丝边眼镜，一个镜框有镜片，一个镜片没镜片的，有镜片是破碎的，这么镜片的一个眼镜呢，长着一头这个放荡不羁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长期无法用保洁产品去洗，显得满是灰尘，但是一边有油光锃亮，一边有烧焦，这么一头长发的，长着一副白净的，但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显得没有血色，但是昨天晚上又吃了顿红烧肉又略带些血色的，这么面皮的一个老太太，在一个下着风下着雾下着雨不知道是下午是黄昏的这么一个下午，然后以一个奇怪的姿势，一个腿伸长一个腿伸短，不知道是趴着卧着躺在一张只有三条腿，那条腿拿砖垫起来的，铺着满是窟窿但是洗得花白的这么发白的这么一个床单的床上，在聚精会神呢又是这个漫无目的的随手翻着一个，比如说前面没有皮后边没有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武侠还是完形填空的这么一本书。如果变成这么一个句子会有什么效果啊？